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调查佐治亚州库尔顿县地区检察官威利斯起诉前总统川普的动机。礼拜四，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乔丹公开发表了一封信，宣布了这项调查。他说威利斯的起诉涉及重大联邦利益，而围绕他行为的情况引起了人们对这些行为是否出于政治动机的担忧。信中提到，在对川普起诉书公布的前四日，威利斯推出了一个新的竞选筹款网站，强调了他对川普的调查。此外，今年早前调查川普的特别大陪审团的女主席在一次不同寻常的媒体考察中吹嘘说，她对传唤川普并让她宣誓的前景感到兴奋。司法委员会要求威利斯的办公室在9月7日上午10点之前交出有关使用联邦资金的所有文件，与司法部或其他部门的通讯，以及与行政部门官员合作的任何记录。日前，微软发出警告，称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黑客组织阿玛台风已经将数十个台湾机构作为目标，意图进行间谍活动。微软礼拜四在博文中表示，阿玛台风自2021年中期以来一直很活跃，它的目标是台湾的政府机构以及教育、关键制造和信息技术组织。阿玛台风执行了一种独特的恶意活动模式，几乎只是影响台湾地区的组织。它的做法是依靠操作系统内置的工具，以及一些通常是良性的合法软件，隐密且长期访问这些机构。微软认为这些活动表明黑客打算进行间谍活动，并尽可能长时间保持对各行各业组织的访问。微软表示，他们已经直接通知目标或受感染的客户，并提供了加强保护所需的重要信息。在台湾之外，东南亚、北美和非洲亦有一些阿玛台风的受害者。日前，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三个月内第二次下调中国和香港主要股指的目标价。根据礼拜四摩根士丹利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该银行将名成 MSCI 中国指数2024年6月的基本目标下调至60，较之前的预测调降 14%。 该银行表示，最悲剧的情况可能该指数跌至40。摩根士丹利中国市场策略分析师表示，这一变化与该银行最近下调对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有关。这一次下调是在高盛集团这个礼拜早前将中国股市目标下调 4% 之后进行的，理由是针对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政策反应乏力。摩根士丹利还将2024年6月份恒生指数、恒生国企指数和沪深300指数的基准目标分别下调至18500点、6450点和4000点。摩根士丹利表示，由于销售前景令人失望，开发商在违约风险中徘徊，地产股评级被下调至减持。日前，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定在9月份访问美国，期间将与美国国会议员、美国在台协会、智库及侨界人士会面。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礼拜四公布了侯友宜出访美国行程，预定9月14日启程，首站先到纽约，之后到华盛顿，9月21日再从旧金山搭机返回台北。行程除了会晤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及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劳拉·罗森伯格以外，亦将应邀在美国智库发表演讲，并参加侨界活动，争取侨胞支持。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说，侯友宜希望通过这次访美，与美方人士分享对未来台美关系的看法，希望继续推动双方实质交流，同时亦展现他坚定支持中华民国民主制度、捍卫自由价值的信念和决心。 星期四，纽约州州长霍楚改变了以往避免批评拜登政府的态度，公然指责移民危机是由拜登政府所造成，应由联邦负责解决。霍楚当日下午针对移民危机发表演讲，指责是联邦无法管控边界，才造成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的危机，不应该由纽约州和纽约市来承担责任。他给拜登总统写了一封信，向联邦政府提出四项要求：一、加快核发工作许可给申请庇护的非法移民；二、向纽约州和纽约市提供大量联邦援助；三、提供联邦位于纽约市和郊区的土地和设施用作临时收容所；四、补偿纽约州府应对移民危机而部署近两千名国民警卫队的开支，每月约$22,200,000。霍楚批评联邦目前向纽约州提供的$14,500,000资金远远不够。他指出，为了应对移民危机，纽约州已经向纽约市拨款超过$150,000,000，预计明年要再拨款$450,000,000。纽约市预计未来三年总共将支出$1,200,000,000。
在礼拜四，美国司法部起诉亿万富翁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说该公司招聘时没有用难民和政治庇护者申请。在诉讼中，司法部说 SpaceX 至少在2018年9月至2022年5月之间，经常歧视难民和正在寻求政治庇护的求职者，违反美国移民法。美国有一些法律，例如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适用于制造航天器和火箭的公司，出于国家安全原因，限制外国人得到有关设备的关键信息。但司法部诉讼说，这些法规并不会阻止 SpaceX 雇佣难民，难民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许可不会过期，而且他们同美国公民处在平等地位。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难民应被视为美国公民，一旦受聘，无需政府额外批准就可以得到出口管制信息的资料。诉讼要求法官命令 SpaceX 停止还终止歧视性招聘行为，还寻求对他民事处罚，还要求改善该公司的招聘政策。在礼拜四，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说，美国会在近几个月内开始为乌克兰培训 F-16 战机飞行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莱德没有给出具体数字，但表示会有几名飞行员和几十名维修人员接受培训，训练预计会在10月开始。在亚利桑那州莫里斯空军国民警卫基地，还有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62联队提供协助。不过由9月开始，飞行员会抵达德州拉克兰空军基地，为飞行训练必要的英语培训。莱德补充说，没有飞行经验的飞行员可以在大约8个月内学会驾驶 F-16， 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来说，培训可能在5个月内完成。F-16 战机已在空军服役40多年，飞行速度可达2马赫，配备 AIM-9 响尾蛇空对空导弹、 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等武器。总共有61架荷兰和丹麦的 F-16 战机，最后可能转交给乌克兰。在礼拜四，美国著名研究机构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发表最新报告，说中共政府去年12月突然解除防疫措施，被全国民众毫无防护地暴露于新冠病毒，令到之后的两个月内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飙升到将近200万人。这项研究是根据中国一些大学公布的死亡率数据抽样，以及中国互联网上的搜寻。研究发现，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间，在正常死亡率之上，全国除了西藏外的各省市区，有187万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死亡。中共政府一月公布数据说，在12月解封之后，大约有6万人在医院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而研究发现超出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大大高于官方公布数字。 另外，世卫组织的官方数据显示，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报告染疫死亡总人数是12万几宗，而全球死亡人数就高达700万人。美国和西方官员礼拜四表示，美国情报部门初步评估认为，俄罗斯瓦格纳首领普里戈津的坠机是由蓄意爆炸造成。一名匿名官员说，初步评估认定普里戈津很有可能是被袭击的目标，这场爆炸符合普京长期以来试图令他批评者噤声的做法。这些美国官员没有提供是什么造成爆炸的任何细节。据悉，爆炸还炸死了普里戈津的几名副手，用来报复两个月前挑战普京权威的兵变。另外又说，美国官员没有任何信息表明有地对空导弹射向普里戈津的飞机。礼拜四在五角大楼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准将在回答问题时说，有媒体报道这架飞机是被地对空导弹击落，但是美方的评估认为这个信息是不准确，没有迹象显示当时有一枚地对空导弹。由于担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危机会蔓延到金融领域，外国投资者开始大举抛售中国股票。八月到而家为止，抛售的股票数量超过有纪录以来的任何一个月。日经亚洲礼拜四报道 ，Win 数据显示，到今个月为止，外国投资者已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卖出总共98亿美元的 A 股，这个是2014年11月开通交易通道以来单月最大卖出金额。报道说，按市值计，外国投资者持有不够 10% 的 A 股比例，但因为他们购买的是沪深300指数中权最高的股票，例如白酒、医药、新能源等行业的超级大盘股，所以他们的抛售亦会对股市走势产生很大影响。在7月31日收市以来，最终深圳和上海股市的沪深300指数已下跌到 7.2%。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